佛光普照，佛子心，万中学佛菩提情。敢问菩萨何处在？天上人间慈爱心。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纽约和大家见面啊，已经两年一次，已经两年了。那么台长非常想念大家，本来呢啊，每一次的是开光之后呢站在这讲的，现在因为佛友越来越多了，所以师父就改为啊正规的给大家做一个啊这个佛友见面会啊，谢谢大家。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感恩和珍惜，感恩的人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感恩的人才会产生慈悲。一个人要懂得少欲知足，你在人间得到的越多，你失去会更多。欲望呢越少，痛苦越少。人间的缘分啊，它是有一个道理的，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接受它，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也要勇敢的去承受它。所以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啊。当今社会地震海啸、水灾、火灾、泥石流等灾难不断，九月热带气旋的佛罗伦斯登陆美国，导致100万人撤离家园，去年九月的台风玛利亚造成3000人的死亡。7月11号，日本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179人丧生，还有70个人啊失踪。多少人在灾难当中家破人亡？很多人常常感叹：为什么我这辈子会这么苦？但是却找不到自己痛苦的根源。师父告诉你们，佛陀早在2500年已经告诫我们，万物唯心造。一个人不能让自己的心被五欲六尘所染，因为我们人都有贪心，我们越贪越得不到满足，就会越活在痛苦当中，就会忧郁难过，最后我们的心犹如电脑的病毒一样，心灵的贪嗔痴的病毒会让我们的心脏死机的。7月6号，湖南的姓朱的一个朱某，为了追求外表的美丽，在一天内他连续做了3个整形手术，结果第二天昏迷，6天之后就死亡了。相由心生，现代人本末倒置，不追求心灵的美，丧失了善良的本性，却一味地追求外向的美，殊不知在美丽无法掩饰内心的痛苦和丑陋。在7月2号，上海有一个女子姓吕，因丈夫姓江光顾着看球，没有及时做生意，就与他发生了争执。在第二天凌晨，当江某与朋友在一家饭店聚餐的时候，他的妻子吕某先后2次带着刀就冲进了这个饭店，与丈夫争吵。在一旁的朋友姓孙的上前劝阻，不料吕某竟拿刀将他刺伤， 孙某被紧急送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一个人活在欲望当中，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满足，贪嗔痴三毒如同毒蛇般的困扰着我们的心灵，让人们做出丧失良心的本性的事情。所以学佛就是要让我们拥有佛性和智慧，用慈悲来化解人生的一切烦恼。我们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你还活着，问题就永远不会断掉，只有用智慧才能得到解决，拥有快乐。我们要懂得果报，今世之苦是我们上一世没有好好的修，今世的福报那是我们上一世的积德呀，只有用佛法的智慧人生，你才会真正的幸福，只有懂得感恩，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如果在报纸上看见有人中了百万大奖，很多人就会想，说不定我也有中奖的机会，所以很多人就去买彩票。当报纸上看到有很多人出车祸，大部分的人会想，这种倒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人性的两大弱点，一就是贪心，二就是侥幸的心理。不学佛的人永远会贪心，不念经永远会活在侥幸当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他就是烦恼不断，痛苦不堪呐。所以学佛人要懂得，遇到任何的人间的烦恼和困难，心中的不平啊，都不要去逃避，因为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智慧把烦恼担当起来，用智慧才能解决这些烦恼，这就是烦恼即菩提呀。无论你多么有才，无论你多么有地位，你都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唯有学佛修心，回归本源，走入众生，成全大我，你才能创造你这一世在人间的生命奇迹啊。很多人生癌症，就是因为相信菩萨，使癌症变了没有了。很多人的命运通过念经许愿放生，他改变了，创造了人生的奇迹。台长告诉你们，人生他没有彩排的，每一场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现场直播呀。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吧，对自己身体健康要负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唯有身体是你的，唯有慧命才是真我，才是你的。人间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救度他们，所以当你想起谁，你就给谁发佛学的智慧和短讯，帮助他们解脱，因为你已经觉悟了，你应该让他们赶快觉悟，自觉觉他，感恩有你，感恩有我呀。有一位居士在社会上总是非常的落魄，不得志，有人跟他推荐圆通大师，他找到圆通大师之后，圆通大师沉思良久，默然地 掏了一瓢水，问他：“你说这水是什么形状？”居士摇头：“啊，水有什么形状啊？”圆通大师没有回答，只是把水倒入了杯子。恍然，这个居士说：“哦，我知道了，水的形状像杯子。”圆通大师这个让这个居士啊，又把圆通大师又把这个杯子啊中的水呢倒入了旁边的一个花瓶里面。居士又醒悟地说：“哦，我知道了，水的形状像花瓶。”圆通大师摇摇头，轻轻地提起花瓶，把水又轻轻地倒入了一个盛满沙土的盆子里，轻轻的水便一下融入了沙土不见了。这时候居士陷入了沉思，圆通大师低声抓起一把沙土叹道：“看，水就这么消失了，人生就这么很快的消失了。”居士对圆通大师的话想了想，高兴地说：“啊，大师，我知道了，您是通过水要告诉我，社会处处像一个规则的容器，人应该像水一样，沉浸到什么容器当中，就要适应随缘它成什么形状，而且人还极有可能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消失，就像这水一样，消失的迅速突然，而且一切都无法改变它。”圆通大师说：“是这样，又不是这样。”说完，圆通大师出门，这人随后在屋檐下。圆通大师俯下身，守在青石板台阶上，摸啊摸啊摸了一会儿，然后他停住了。居士把手伸向刚才圆通大师手指触摸的地方，他感触到有一个凹处，他迷惑，他不知道这本来平整的石阶上这个小洞藏着什么玄机。圆通大师说：“啊，一到下雨天呐，雨水就会从这个屋檐落下。你看这个凹处就是水落下的结果。”居士大悟说：“哦，我明白了，师父，人可能被装入规则的容器，但又像这小小的水滴改变着这坚硬的青石板，直到破坏容器。”圆通大师说：“对呀，这个窝会变成一个洞。”我们为人处事要像水一样能屈能伸，既要尽力地适应环境，随缘努力改变环境，实现解脱，我们也更应该有一点韧性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坚强一点，勇敢一点，我们能够越过很多人生的障碍。有时候我们要弯一弯，转一转，因为太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唯有那些不只是坚硬，而是更有很多韧性和弹性的人，才克服更多的困难，他们才会战胜更多的失败啊。人心实际上是最容易变化的啊，我们经常讲啊，人呢就是会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随缘方法来看破红尘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看不出红尘才会自杀。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消息，在纽约啊，一个18岁的中国留学生看见火车开过来了，纵身一跳啊， 死了，啊，现在正在调查，火车马上叫停。所以一个人看不到你的未来，你就会失去现在。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要知道未来对我们无限的美好。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要懂得我们拥有未来，因为我们拥有菩萨的智慧，我们拥有战胜人间烦恼的般若，所以我们是所向披靡，所以我们的心永远跟菩萨在一起，拥有菩萨的智慧，战胜烦恼，这样我们成为人间的菩萨呀。有一个人到药店去卖药，啊，看到门口放了个电子秤，他就上去称一称，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胖。可是站上去之后，显示屏灯不亮，也不显示数字，这个人顿时紧张起来，心想：难道我已经胖得超重测不出来了吗？这时候店内传来一句女孩子服务员的声音：哎，姑娘，你踩我们的电磁炉干什么？人的毛病在于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会做错，我们就不会自己去犯错误。就是因为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我们才会犯错误。佛说，生命中的许多烦恼就在于执着呀。所以有时候执着强求的东西，我们就是得不到，天天求不一定能够让你求到。当你觉得失望的时候，当你觉得失去希望的时候，哎，它会不期而至。所以一切随缘，好好的种你们的善因，善果一定会得到的。要拥有一颗平安自在的心，一切随缘。佛说欲望无边，凡事有度啊，一切要适可而止。所以闹也不要闹过头，吵也不要吵过头，家庭的矛盾不要过头，还有缓和的余地，和孩子话不要讲过头，你适可而止，你就会没有烦恼。因为我们有烦恼，有恨，有嫉妒，说明我们的心中还有障碍，所以我们一定会痛苦。不要把一些快乐当成是永远的快乐，哎呀，开心啊，永远是这样。也不要把自己的痛苦当成那是永久的痛苦，因为这一切都会转变。学佛人善待人生，学会忘我，一定就会摆脱痛苦的。这个人好人坏人，实际上你一看就明白了，因为我们的心像一面镜子，照见人间的恶，看到的都是恶行恶状、恶是非。久而久之，你的心也会成为恶人。希望我们照见的是人间的一切善，心中就会拥有一切善良的东西。如果你的心不会照见任何事物和烦恼，记住了，那才叫照见五蕴皆空啊。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有人问自己，我应该怎么来面对人生啊？师父告诉你们，从你们住的家里就得到所有的回答。我告诉你们，屋顶说了要高瞻远瞩，空调说了要时刻保持冷静，时钟讲了要珍惜 光明。轮到日历说了，要与时俱进。钱包说了，要居安思危。镜子说了，要懂得自我反省。台灯说了，我们要照亮别人。墙壁说了，我们要学会依靠。大床说了，我们要敢于梦想啊。这时候窗户也起来讲了，要拓宽视野。地板说，哦，那要脚踏实地。楼梯说了，我们要步步为营啊。最幽默的一句话，那是马桶盖子说，要懂得放下呀。有一位年轻人拜访佛，想求教智慧。佛就跟他说了，年轻人呐，你随我一起过来。默默的，佛陀就带着他走向湖边。走到湖边，佛毫不犹豫的就跨进了湖里，向湖的深处走去。这个年轻人无奈，只好跟在佛的后面。湖渐渐地越走越深，水浸没到年轻人的脖子，可是佛毫不介意年轻人那恐怖的眼光，他走得更远了。水终于浸没了年轻人的头顶。不久，佛又默默地转回身，回到了湖边。上岸之后，佛用诚恳的口吻问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当你潜入水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你除了想上岸之外，还考虑别的事情吗？年轻人立刻回答，哦，我只想要有空气。佛慢慢地训喻道，正是如此啊，要想求得智慧，就要像我们沉入水下时想要得到空气一样的强烈的心情，你才能获得智慧呀。我们人要明确自己真正的所要，并要坚持不懈地用自己修心学佛的行动去做，这就是我们成就人生的关键。生命给予我们的不单是那些艰难，而是成长，学会举重若轻，是将曾经无法释怀的那些过往的往事，不管它是悲痛的还是幸福的，通通要放下。我们学佛人应该坦荡、真情、豁达，有得有失，有坚持，能哭能笑，能随缘。一生学佛，一生开悟，在人间要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得失均属虚妄啊。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师父的这个在节目当中的录音啊。台长看出这位听众身上有灵性，他母亲流产打胎的孩子啊，导致他腰不好啊，睡眠不好。那个台长看出他女儿念经有金光啊，台长说他女儿长得本来不好看，越念经越长越有好，越好看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你好，卢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看一下71年属猪的，哦，就我自己，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师傅？
你有一个兄弟啊，你妈妈可能掉过一个孩子，一个兄弟。
有。
啊，在你身上，他老在你的腰和肚子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肚子有时候非常不舒服，
对对对，
还有腰会有点酸痛。嗯，
对对对对对。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你睡觉他就来了，所以、
我是睡眠不好
啊。这是一个是睡眠不好，第二个你爬起来的时候腰是最酸痛的，明白了吗？
对对对，早上起来，尤其早上起的时候特别难受。
他一个晚上就在你腰上，呵呵，你会觉得很重，你的腰啊很重，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需要多少小房子？
他要65张、你给他吧，65张。
没问题，没问题。师傅，再能不能看看我女儿了？96年属鼠的。他也做功课念过小房子，他念的质量怎么样？不是吧？
很好啊，他念的很好。他我现在看他念的大悲咒都冒金光了，哼，他很聪明、他过去啊，你自己凭良心讲，他没念经之前呢、这孩子长得不是太好看的，现在越长越好看了。
对对对对对对，明显有变化。
讲都不要讲。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感恩。
念经之后人长得漂亮那是必定的，因为心善了相貌就会善啊。我跟你们讲过了、你想看，如果一个人一天发愁2个小时，一年多少小时，就是发愁一个小时好了，365天啊，那就是365个小时。你想看365个小时整天发愁，那脸这样，当人家猛一看到你的时候，哎你好啊，他脸哎你好，他那脸就形成了，就这样的。如果你看这个人，如果365天啊，总是恨人家的，他每天恨恨他，时间长了，他一年下来，他那个脸整个就是恨别人的。人家一看见他，哎呀你好啊，他很恨人家。一个老娘家里啊，农村的老娘家里有一个黄瓷的盖碗啊，那是件传家宝，那是当年古时候的古文物。最近呢他家里等钱用，他就想啊出手把它卖掉。消息传出去之后呢，古董商呢就上门来了。他们古董商拿在手里呢，看着这个茶碗呢看了半天，哎呀，货是好货，可惜碗盖啊有个缺口。老梁说：“啊，你给一个痛快货吧，啊，能出多少钱？”古董商说：“若是盖碗盖没有缺口的话，啊，这个碗能值10万元。现在缺损就不完美了，我只能出个高价啊，7万元。”这个老梁听后心里不开心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缺口就少了3万块钱，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啊，不卖了。啊，你看我的声音跟刚才那个像不像？后来呢，又有几个古董商找上门来，他们看后，每一个人都说这个碗的碗盖，哎呀，有个缺口，出的价钱还没有第一个古董商出的高。这个有一个朋友李兴啊，登门拜访老梁，闲聊当中呢，他说起那件传家宝的事儿。李兴呢想饱饱眼福，刚接过来竟失手把他的盖掉到地板上，砰碎掉了。哎呀，李兴当时脸色刷白呀、哎呀对不起，哎对不起，我赔我赔。老梁嘴上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心疼得不得了了啊，这下没有碗盖肯定卖不上价了啊。李兴坐不住了，红着脸站起来，我改天一定来陪你。东挪西借一周之后，李兴凑齐了50000元去赔偿老梁。一见面，老梁就迫不及待拉着李兴的手，啊，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却自己来了啊。这李兴听后忙从口袋里掏出钱，对不住，这么多天我才来陪你，我也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啊。老梁把眼睛一瞪，从李兴手上把钱退回去说，你这是干什么，赔什么钱，走走走，我请你喝酒去。李兴一脸愁容问老梁，是不是这些钱不够啊？老梁一拍李兴的肩头，啥不够的，我好好的谢谢你呢。昨天下午有个古董商上门把那个碗买走了， 你猜多少钱呢？12万。李兴惦念不堪地说：“要是有个碗盖的话，可能卖得更高吧。”老梁说：“搞个头啊！谁来买都跳俺这个碗上有毛病。幸亏你呀、把它砸了、打碎了，没有一个破碗盖。昨天那个买主啊，赞不绝口，说这个碗呐、真是万美无缺呀。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舍才有得，不要受缺陷的拖累。”我们做人呐、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抱怨，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或者总是讲别人，这个人怎么总有毛病啊？对自己的优点和对别人的优点总是看不见，甚至吹毛求疵，让自己忧郁。记住了，淡忘别人的缺点，你才能记住别人的优点。很多人忘记了自己妻子的优点，就慢慢的天天看到她的缺点。有的人天天看到了先生的缺点，就忘记了先生的优点。所以要好好的改变，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你的心才是阳光明媚呀。记住了，心中装着春天，你眼睛里看出来的是万紫千红，你心中装着寒冷，你看出的必定那是一个冬天呐。所以人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样，有时候我们等到鱼缸里的水漏尽了，人也消失了，要珍惜一切呀。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虽然不是太富有，但是我们活着，还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还有很多像阿拉伯王子30岁，他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们缺少的唯一的需要的那就是生命。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是胜利。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珍惜一切因缘，好好的珍惜福报，好好的在人间生活，天天学佛，你一定会超脱六道。所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要懂得珍惜，人的心量不能太小，诸法无常，人生无常啊！学会忍耐，忍耐那是一种修养，记住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境界提高的人才能忍得住。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佛，通过慢慢的普度众生，学佛学德，以德服人，众生法喜，我们常怀慈悲，性命双修，佛回故里呀。人跟人总是觉得他能干我不能干，他行我不行，或者我比他能干他比我差。国王的御厨里边，当年国王的御厨里边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瓷的，还有一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根本瞧不起那个陶瓷的罐，常常的数落他啊，铁罐冲着陶瓷罐说：你敢碰我吗？啊，你这个陶瓷罐子。不敢啊，铁罐兄弟，我知道你就不敢，懦弱的东西。陶瓷说：我确实不敢碰你，但你也不能叫我懦弱呀。啊，我们生来的任务就是盛东西，并不是来相互碰撞的。 在完成我们的本职任务方面，我不见得比你差。再说啊，你给我住口！铁罐愤怒地说：“你怎么还敢跟我相提并论呢？你等着几天吧，要不了几天，我会让你这个陶瓷罐粉身碎骨。你看我是铁的，我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陶瓷罐说：“何必这样嘛？我们还是啊，睦邻相处好一点，不要吵嘛。我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罐说着：“啊，我们走着瞧吧。终有一天，我要把你这个瓷罐摔成碎片。”时间过去了，世界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皇朝覆灭，宫殿倒塌，世纪轮回，两只罐子被遗落在荒凉的地上，历史在他们的上面堆积了很多的尘土和垃圾，一个世纪连着一个世纪。许多年代之后的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尘土，发现了这个陶瓷罐。哎呦，这里头有个陶瓷罐，一个人惊讶地讲：“啊，真的，一只陶瓷。”其他的人说：“哎呀，都高兴起来了，大家把陶瓷罐捧起来，把它身上的泥土刷掉，擦干净，和当年在御厨当中的时候完全一样，朴素美观，毫光可见。一只多美的陶瓷罐呐！”一个人说：“小心点呐，你们不要把它弄破了啊！它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值的。”陶瓷罐冲着这些人说：“谢谢你们，我的兄弟铁罐就在我旁边，请你们也把它挖出来吧，它一定闷得够受了。”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一点铁罐子的影子都没有。它不知道什么年代，它已经被完全的氧化了，早就无影无踪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长处。有的夫妻就喜欢讲老婆没用，有的老婆就喜欢讲老公没用。多少年之后才会知道，每个人各有长处。一个家庭，一个社会，靠着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但是人更重要的一点，要贵有自知之明啊！铁罐的悲剧，因为他盲目的自信；而陶瓷罐的不朽，就在于他清楚自己的能力。我们学佛人知道，我们学了佛之后，我们很有能力，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情，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而看看那些整天暴跳如雷的人，你会看到他很可怜，因为他像一匹失去缰绳的野马一样，他会撞死的。所以学佛人不与人争啊，好好的修行，让别人刮目相看，那是一种佛的境界。有佛的境界，就是在于能够开悟人生，解脱放下。台长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佛友啊打进电话来说了，这个他的女儿考了9次雅思，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后来考试的时候呢，有60多位精进的，记住了啊，是精进的同修，全程帮助他念。同修自己连续给自己的女儿大量放生，给女儿烧了很多小房子。考试的当天，师父在观音堂说文昌菩萨来了，啊，那个我不是冲他说的。我是看见文昌菩萨，我说文昌菩萨来了， 这是我们悉尼的一个佛友，结果他女儿收到四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都是破格录取，因为雅思成绩没到分数线，其中一所还给了28000美金的奖学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弟子还是万分感恩的心，然后想告诉师父一个喜讯，同学的女儿被四所美国大学录取了，其中一所还给出了2.8万美金的奖学金。
嗯，
这个对同学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他女儿考了9次雅思，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考试前两天，师父还慈悲看了图腾，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于是呢，同学就建立一个助念群。在考试当天，有60多位精进的修行很熟悉的师兄全程帮助他助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解结咒，然后同修就连续每天大量放生，有从鱼市场批发的，也有从刀下救下的鱼，每次给女儿放生的时候同时也给师父放生，只为感恩师父为众生救助众生不辞辛劳，还在3天内给女儿画了78张小房子。然后考试的当天，师父在观音堂说来了一位平时不来的菩萨，就是文昌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有求必应，请来了文昌菩萨为同学的孩子考试加持，到今天为止已经收到了4所学校录取通知书，而且都是雅思分数没有到分数线的破格录取的，所以同学一直没想到奖学金这种好事都会发生在他女儿身上，因为他女儿成绩并不是很出众。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也感恩帮助过他们的师兄们。
嗯，太好了，恭喜他。因为很多事情，一个是靠师父加持，第二靠自己努力，第三呢自己因缘和合而成，那就成功了，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
好，谢谢。一个人如果去损害他人的人格，你快乐一时，伤害自己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依赖别人，所以我们从小出来就有这个护士在护理我们，所以我们离不开大家，离不开善良的人，别人对我们的帮助要学会感恩的，所以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我们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护佑，感恩佛法带给我们的智慧，感恩父母老师和朋友们曾经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感恩今天衣食温饱，感恩有你陪伴，感恩苦难逆境当中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学会感恩，拥有慈悲。佛陀当年在舍卫城教化众生的时候，有一天他散步走到鹦鹉那都提家中，真不巧这个都提呢实际上就是当年印度的一个高级的官员的职位刚好有事出去了，他们家里呢养了只白狗，人人都很尊敬他，尤其呢是都提对他的爱护就像对人一样的宠爱他食必供以美味，卧必供以床铺，就是吃啊一定跟人一样，睡的要有床铺非常好。这时候呢这个白狗啊正在俯卧在床上吃着盘中的食物，见佛陀进来了，啪一下跳下来冲着佛陀大声的狂叫佛陀怜悯的对白狗说道，白狗啊，你过去因为愚痴邪恶而又爱财如命不肯布施所以堕落到畜生为狗，现在你应该觉悟了。白狗听了佛的话心里就难过起来，好像懂事情一样，整天呢忧愁卧在那里不叫了。都提自外面回来看见自己的爱狗 异乎寻常，闷闷不乐，也不饮食游乐，便心中怀疑地问家人说：“啊，有什么人欺负过我的狗吗？”家人回答说：“哦，刚才佛陀来过了。”肚提爱狗如掌上明珠啊，听说爱狗因佛陀来的缘故而忧愁，不仅火冒三丈，立刻来到佛陀面前问道：“佛陀，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到我家里来？我的爱狗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吃不睡，到底怎么回事啊？”佛陀平心静气地说：“都提呀、啊，我到你家里去是有苦心的，因为你的爱狗就是你前世的父亲。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家问问狗。”都提听了惊异不止，追问道：“那佛陀，我过去的父亲为什么会转生为狗的呢？”“啊，因为你的父亲在生的时候愚昧邪恶，又贪爱财，不肯惜舍布施，把许多财宝全埋在了地下，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回家可以叫他只是藏宝的所在。”佛陀跟他讲，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回到家中立刻对着白狗说：“啊，白狗，如果你真是我前世的父亲，你就应该起来吃饭，而且你只是藏宝的地方在哪里？”那个白狗像听懂了似的点点头，即刻就走到藏宝的床下，用爪子拼命的抓土，并不断的叫着，有点像啊、哦。这个狗好像就是说财宝就埋藏在床下，都提心中明白，哎呀，立刻亲自挖掘，果然从地下掘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都提不仅目瞪口呆，心中说不出的滋味，于是他大发善心，把所有的财宝供养给佛陀和众多的比丘们，并问佛陀说道：“佛陀啊，请你指示我因果罪报的因缘是怎么形成的？”佛陀慈祥地跟他说：“寿命极短的人是前生多杀生的缘故，寿命很长的人是前世多放生的缘故，贫穷的人是前世悭贪偷盗的缘故，今世有财富的人是前生多行布施的缘故，有恶念的人是前生多敬恶人的缘故，有善智慧的现在人是前生多亲近善知识的缘故。要说起因果报应的事情，千年也说不完，我现在只是大概的说给你听，你必须要多多的尊重才是啊。”所以大家想到了今生啊，如果你没修好，你来世的话，你要跟着师父多积积善德，跟善知识多接近啊，你来生啊，你很有智慧呀、啊，有善心啊，所以都提得到无上的法喜，拜别佛陀，欢喜而去。从此他不做守财奴，不再愚痴，他就喜欢乐善好施。所以善恶都有报，愚痴给自己会带来痛苦。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这个恶很小我就可以做，你每天做一点恶事，365天你就是个恶人， 你每一天以善这个很小的事情，你说我不做，哎呀，这点善事算什么？哦，拿个板凳扫个地算什么？你不为的话，你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学佛人还要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去让别人去做。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帮助众生，尽心尽力，难为能为，才能升华自我的人格魅力呀。同样是一件事情，有四个启发。一个是砍柴的人，一个是放羊的人。他们有一天在砍柴的地方呢聊了一天，放羊的跟那个砍柴的人聊了一天，结果放羊的人的羊他吃饱了，砍柴的人的柴什么都没砍到。这个砍柴的人赔不起放羊的。这个小道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人要珍惜时间，请放弃你无谓的社交。同样这件事情，砍柴人陪放羊人聊了一天，表面上他一无所获，但是砍柴人通过放羊人聊天，知道哪个山的柴多，哪个山的路好走，哪个山布满荆棘。第二天他砍了很多的柴回家了。所以学佛人要找到无畏中的自我解脱之道，沟通很重要，找对人可少走人生很多弯道啊。第三，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如是你学会了放羊的技巧，哦，原来羊是这么放的。他学会了砍柴的技能，原来砍柴要这样砍呐。三人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学佛人从别人的身上去发现优点，妙法度人，你就不会浪费光阴。还有就是，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啊，他把他买羊的客户介绍给了你，你把你买柴的客户介绍给了他，于是你们各自的生意越做越大。这叫资源整合很重要，相互帮助学到更多。学佛人就是要学会相互谈心得，论体会，这就叫共修会。在五欲六尘当中，我们要学会放下，用妙法对待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面对同样一件事物，你的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我们要用佛法去改变心态，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我们说人生有四件大的幸福事情：上学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好老师，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板，成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好伴侣，烦恼的时候遇到一个好师父。所以红尘中的你，你是谁，那是一个很抽象的哲学问题。最重要的，你要看到你和谁在一起，你就会变为具体的现实问题。与善良的人和佛法在一起，和众生那些学佛的佛友们在一起，他们会成为你一种人生的动力，会塑造你的形象，决定你的人生。 一个叫张敏的汽车司机在山间小路上开车，他一边开呢，一边呢欣赏着美丽的风景。突然呢，前面开来了一辆货车，这个司机啊，摇下窗户啊，就冲着他大喊：“猪！”张敏越想越气，也摇下窗大叫：“你才是猪！”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人经常会错误地理解别人的好意，因为这个卡车司机看见一群猪在他的汽车前面，所以就要跟他说猪，因为来不及讲你的前面那是一头猪，那肯定来不及了，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只能把窗户摇下来，哎，猪！他以为他骂人。所以呢，人经常会错误地理解别人的好意，人家明明是帮助你，你就觉得哎呀他是在骂你，那只会让自己吃亏，并且让别人看低你。所以要懂得接受意见，不管他是好的坏的，要学会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呐。当年的布袋和尚有一首诗啊，禅诗非常的极妙，这叫手把青秧插满田，那拿着青青的那种秧啊，插秧啊，啊，农村里的，低头便见水中天，因为插秧的时候啊，他看见水嘛，低头他看见反光的那个天呐，啊，在天上，心地清净方为道。只要你心地很清净，你就拥有了佛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就是说插秧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嘛，实际上就是你前面已经插好了，非常的妙哉。实际上人生经常在以退为进当中进步，有时候别人要进攻你的时候，你退一步，实际上你就成功了。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讲话你是成功啊，你越吵越闹你就是越失败。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退本身就是忍辱的一种，所以才称为忍辱精进啊。这个人生有八难，荣华难以持续，财富难以满足，荣誉难以长久，地位难以长永久永存，健康难以买来，青春难以长住，真情难以得到，贪念难以消除，只有修心才能改变，只有开悟才能放下。这个今天呢开示呢，他们给我规定时间的，因为会场好像有时间的，所以他们不让我讲的很长，我也没办法，我跟他们说你让我多讲点吧，他们就跟我讲了，师父你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的，想想也是，那就随缘吧。经过艰苦的要求，他们同意我再讲两个笑话给大家。有条件的，如果听完笑话不笑，那我下次就不讲了。有一个无聊汉，就是没事干叫无聊了，给银行的客服中心啊打个电话，说，这个服务员那个银行卡掉了怎么办，说银行卡掉了，客服人员就说了，请带上相关的身份证明去就近的营业厅补办一张卡。这个人说，我不可以自己捡起来吗？这个时候时间静止的几秒钟， 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就听到客服人员礼貌的回答：啊，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脑子里的水很容易洒出来。报应啊！还有一个笑话，幼儿园的老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和小朋友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说：啊，小朋友们啊，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啊，这个有几个养宠物的举手了，有一个小羊的手举得特别高，这老师说：小羊你站起来。这个小羊回答说，老师说：你家里有什么宠物啊？小羊回答说：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听我妈妈说，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我还没有见过呢。我还发现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总说家里有只母老虎，我也没有找到。有一天，这个小朋友问他的爷爷：爷爷，爷爷，家里母老虎在哪里呀？爷爷看看奶奶，叹了口气说：家里的母老虎何止一只啊。养好一颗我们善良的心，雨果曾说，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菩萨赐予我们的礼物。爱出者爱返，福出者福往，也就是说，你爱别人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你付出的福一定会得来更多的福分。让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能够珍惜现在，福慧双修。谢谢大家。